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佳，大家好。
哎，陆佳，我们两个这个功课做了没有？
功课都忘记了。
哎呀，糟糕，我稍微记得自己留的功课，但是我也没怎么做。哎，就是这个罗马书3:21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这句话什么意思还记得吗？
就是在旧约里面就能够，应该照理说读那些圣经就能看见。
哎，对、yeah， 我们的功课就是去把这个所谓有律法先知为这件事情作证啊，是在哪里啊？除了后来保罗所提出来的，我们还能不能找到别的啊？要去做这个功课呢？你做了没？
没有。
我也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先跳过去了，下会儿再做。怎么个找法呢？的确只是一半的问题，因为底下这句话它有个就是，它在解释这句话了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那把这句话读了，我们就比较有寻找的方向。当然在旧约里面，这句话里面有几个字一定不在那里的，22节我再念一遍啊，就是神的义因为信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当我们要去找的时候，有两个字大概一定不在里边，甚至四个字可能都不在里边，不会在旧约里面这么清楚的写出来的。
没有分别，
不是，哎，是耶稣基督，对吧？
哦，耶稣基督本性。
对，就是神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这个信肯定是跟律法跟犹太人的血统都没有关系的，
嗯，
对吧？那这样就给我们去寻找的证据了嘛。这难怪我们两个没做功课，这题目还没留完呢。我们要去找的就是说，在旧约里边有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所谓的神的义啊？这个我们已经花了2次的节目去讲啊，越讲越糊涂。神的义因为干什么呢？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
以赛亚书那边
啊，肯定有了，肯定有了。要注意这个重点，神的义存在不存在于律法以外，而且这个义是怎么得到的呢？是因为信加给相信的人，
嗯，
啊，并没有分别。哎，旧约里面一共有多少个信字儿？你找过没有？
光查信，我没这样查过。
啊，值得去看看到底有多少地方。
亚伯拉罕应该是。
当然了，因为这个保罗已经给我们提了嘛，我们大家都熟那个。但是讲到人跟神中间到底有多少个信字啊？哎，恐怕不是太多呢。
嗯。
还有就是信跟神的义摆在一起，应该不是太难找。尤其现在有电脑的话，没电脑就麻烦了。哎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以前的人怎么个查圣经法，不累死了吗？现在你去搜一搜，哎，就晓得了。
嗯，
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由律法和先知为证。这律法和先知旧约里面替这件事情作证，在律法之外有神的义显出来，而且这个神的义呢是与信心合在一起的，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你只要信就可以了。所谓并没有分别，是没有什么分别。
讲到一个那个铜蛇算不算？举起那个铜蛇，那个也需要信。
哦，那个也是，哎，不错，这个仰望也是一种信，对吧？你要不信，你就不看。
你不信不看嘛，你就好不了。嗯，
对，这里所说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是什么人？是讲到好人坏人呢，还是讲到犹太人外邦人？
嗯， 连着前面的好像讲犹太人。
哎，对，恐怕是讲犹太人、外邦人，因为这里还在讲律法。
这个律法教给他们大有好处，凡是大有好处。
但是念到这里再往下走啊，这句出名的圣经，我们一看呢，就和我们平常这么读有不一样的味道了。三章二十三节终于到了这一句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一般用这句圣经的时候是怎么用呢？
证明我们世人全部都是罪人。
对，但是在这里他的意思其实是什么？这句话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啊？
这句话
从前面连下来看的话，
就讲一个事实嘛，就是都在律法以下，都犯了罪。
除了事实之外，他尤其是讲到，照我看是百分之百好消息，因为世人全都犯了罪了，所以呢，有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他这个世人都犯了罪，是在讲前面我们问的那个问题，并没有分别，有没有所谓犹太人、外邦人、好人、坏人、大人、小孩的分别？没有。正因为世人全都犯了罪了，所以神有一个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跟你守不守律法、有没有律法没关系，你只要因信就给你了。所以这个是再说大家因为都生病了，所以有一个药，口服啊，信心服，不用管你的体质如何、年纪如何，通通都有用。
是
为什么只有这一个疫苗呢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嘛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要是单读这句话，这是一句定罪的话，要是把这句话和前面连起来，突然它的颜色不一样了。这个世人都犯了罪成了好消息了，或者说这有一个对于世人都犯了罪这件事情，这个实情的好消息。这样讲可能更准确。
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。
哎呀，因信就全部加给我们了。那当然我们前面讲过了，你在旧约里面你找不到耶稣基督这几个字，
是
啊，但是现在因为谜底出来了嘛，这个福音就是因信福音或者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。那么亏缺了神的荣耀是解释什么事情呢？
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人犯罪对于神来说是意味着什么？
这句话应该是解释什么？解释世人都犯了罪，是吧？什么叫做犯了罪？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叫犯罪。
就好像是人原本是神所创造的，属于他的荣耀一部分。犯罪就对啊，在神的荣耀里面抹黑了。
我们听过很多人这样解释了啊，就是亏缺了，就是没有射中红心，就叫做亏缺了。不管你缺一点，缺很多，对吧？那个红心是什么呢？是神的荣耀。
对，
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啊，
按照他的形象样式，有荣耀的形象
啊，
一犯罪嘛，这个就荣耀就没了。
但到底这个荣耀是啥东西？什么叫做神的荣耀？我们讲过神的义了，对吧？还有神的荣耀是什么？
在天上的圣洁，他的性情都在里面。
这个是从中文去联想起来的。如果从罗马书，还是跟刚才一样的办法，从罗马书里面所讲，从头讲到这里，这个荣耀在前面是怎么个用法的？
前面
啊。罗马书的前面有没有讲到荣耀这个词？是个动词呢？是个名词呢？是个形容词呢？
就英文啊。
你看我们中文的话，一般把荣耀当成一个空空洞洞的形容词嘛。衣锦还乡就大有荣耀，你发财就大有荣耀。但是实际上这个圣经里面比较用的是动词的用法，名词的用法。罗马书开头讲到什么叫做犯罪的人呢？
神的，
他们虽然知道神，
却不当作神荣耀他。
对了对了对了，
是动词。
动词，而且这个动词它的内容其实可以说在那句话里边呢相当的局限，你知道神却没有把神当成神，尊崇他就行了，大概就这个意思了。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？如果从罗马书这里来看，那至少包括一个意思，还是前面那句老话，你知道神没把神当成神，这个叫什么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啊。那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呢，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见得是解释犯罪，它只是说我们罪人的一个必有的情况。 就是没把神当成神，不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无知的心变为黑暗，我们的思念就虚妄，
就是并列的。
或者我们可以说，你世人犯了罪，就必然有这样的状况。这罗马书讲犯罪，讲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字是怎么个定义法的？前面有没有出现过？
前面犯罪的定义啊，这不都在犯罪吗？是不是一条一条的这么多？
有没有把这个词单独提出来？
你要我一下子想犯罪两个词，犯罪这里还没有哎，之前都没有。
前面讲了什么呢？前面没讲犯罪，讲了什么？
不前不义，行不义，阻挡真理。
哎，这是犯罪的内容。单说罪跟罪有关的，第二章第一节他说，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罗马书点出罪这个字，其实到那个时候才讲出来。
哦，你点出这个罪字，我是查犯罪。
而犯罪从哪里开始讲呢？凡没有律法犯了罪了，也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了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
嗯，
然后到了第三章，他说：“神的真实若因，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？好像罪人呢？对。然后接下去他说，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。”啊，又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以下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到了三章二十三节，第一次把罪和犯罪摆在一起。他开始他讲定罪，后来又讲知罪，现在呢，犯罪。
嗯，对，这是第三章。
这到第三章才开始讲世人都犯了罪。他虽然是讲福音，福音虽然跟我们的罪有关系，可是好像从一开头定义福音直到如今呢，他没有特别把犯罪这个观念呢拿出来解释。他只是讲了很多很多，就像你前面所讲的，不前不义的行为，那些当然都是犯罪。因此当他此时此刻提出犯罪这两个词的时候呢，他大概假设我们是明白的，因为前面不前不义讲了很多嘛。只是人犯罪在神那边呢，比较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晓得神那里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是定罪的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会被定罪，因此才有所谓啊神愤怒的审判嘛。什么叫做审判？从审判里面，要么你是定罪，要么你是无罪开释，是吧？要么你被赦免。哎，所谓知罪是什么？知罪是知道我们是罪人，知道我们犯罪呢，还是知道我们被神所定罪？
知罪。
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知罪的观念里面是讲到什么？是讲到犯罪，知道我们自己是犯罪的人呢，还是知道我们自己是被神所定罪的人？还是两个都有？
犯罪的人知道就是这个结局是被定罪的。
对，没错，加上律法你就两个都要晓得了。一个就是你是个犯罪的人，还有呢你在神的面前被定罪，这个叫做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
嗯，
对吧？因为没有执行律法的，没有神在律法的背后，这个律法就是空谈嘛。
对啊，犯罪了没有结果嘛。那
对对，你说孔老夫子不准他的学生睡午觉，那我要睡午觉，孔老夫子拿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怕不怕他？我不怕他，对吧？我照睡，我捡着节目就睡了。这些东西我们要是稍微花点心思啊，每次看到一个新的名词啊，尽管这些名词可能很熟悉的，回去找找啊，对于我们自己传福音啊教导弟兄姐妹讲圣经啊，就会更清楚一点啊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如果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只是解释犯了罪的话呢，那这两句并列的话有没有因果的关系？哪个是前，哪个是后？
前面是个前吗？
因为世人犯罪的关系，所以你就知道神却不把神当成神，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，是不是？还是说呢，因为你知道神不当作神，所以呢你就会犯罪，哪一个？真的吗？这不是讲完的。
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
对。你选哪一个？
有点像该隐的，那应该是后面那个。
应该是后面应该是
他知道神，但是他离开耶和华的面。
可是他那时候他已经是个犯罪的人了。
那要说亚当的话就是犯罪
了。恐怕还是前面，还是要照他这个顺序。你因为犯了罪啊，所以你就害怕神嘛。你先是躲藏，然后你就离开神的面。
跟亚当有点像，但是该隐就是后面那个了。
那到了我们呢，就越来越那个了，就不把神当神了。他们那时候至少还把神当神，对吧？
嗯
啊，有一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啊。底下一句话却说什么呢？如今却蒙神的恩典。
嗯
啊，所以你说神学，神学啊，圣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范本。我们不见得需要到神学院去念神学，可是这里边他自己怎么讲的，我们需要很仔细的去读。你看看在这三节啊，从22、23、24，
嗯，
就已经有几个神的了，每一句话有一个
神
的。神
的荣耀，神的恩典。
22节呢？
还有神的义了。
神的义，神的荣耀，神的恩典。哎，以前还有什么？从开头。神的
事
情，
福音，
神的福音，
神的
还有什么？神的大能，
神的律法，
还有神的审判。回去算一算，这个不叫神学，这个叫做神的学。
神的学，
神的学哪一个跟哪一个有关系啊？哪一个跟哪一个是彼此互补的？它不是对立的啊。那你看看，有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就需要用什么来救啊？用神的恩典来救。救了以后有什么结果？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神的义，对吧？但是这中间有一个环节，因为人的信，这不是这么讲的？
要有个信心，
这样我们就啊会比较明白，因为这些是非常非常好的、非常准确的名词。
嗯，
啊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。哎，恩典这个词在罗马书里面到目前为止出现了几次呢？
恩典，赶紧查一下。应该第一次。
你确定是第一次吗？
对啊，第一次。
呵，那恩呢？要是不讲恩典，单讲恩这个字呢？
恩可能又前面有的吧。
我们从他受了
恩
惠。恩
惠，愿恩惠平安。
愿恩惠平安。
赐有丰富的恩慈，喜不晓得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，然后就到这个恩典了。
但讲恩典这还真是第一次呢。你看看保罗开始讲课了，对吧？
恩典不是靠做功的工价，不算恩典。
蒙神的恩典，他讲出来还没给我们定义啊。犯罪这个词容易懂，这个神的恩典呢，尤其他恐怕往后会继续解释啊。什么是神的恩典？他底下怎么定义的？
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然后解释一下，一基督耶稣的救赎是什么？
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这个应该是
基督耶稣啊，他这边是基督耶稣，你说的是耶稣基督。
前面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这里是因基督耶稣。
对啊，这个有
没有差别？这个我知道，从前有个出名的传道人他讲过这东西，但是到底是不是需要这样讲究，我不晓得啊。耶稣是基督，或者基督一定是耶稣，嘿嘿，这个我没学问，咱们可以先摆在一边。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把它反过来，对吧？就隔一句圣经嘛。22节说因信耶稣基督，24节说因基督耶稣的救赎。这里的话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，这个应该是对于蒙神的恩典这五个字的解释，对不对？它的内容是什么？什么叫做神的恩典？什么叫做蒙神的恩典？你可以说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蒙神的恩典当然是讲到人嘛，人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，这个叫做蒙神的恩典。所以恩典还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跟称义有关系。那我们前面说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哎，称义就补足了人因犯罪在神面前的亏缺。
嗯，
啊，因为从22节到24节连起来看，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。那这个解释对于我们前面所说的，哎， 又是进一步的一个补充啦，对不对？因为进一步的说明了，我们前面讲什么是神的义，神的义就是能够让你在神面前存活下来，那是至少我们看看看看到那边能够看出来的。现在又往前进了一步了，因为人在神面前犯罪有了亏缺，不管那个亏缺叫什么，现在呢，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让你白白的称义，可见这个称义啊，是把你因犯罪而在神面前所有的亏缺给你补足了，这个叫称义。
不错，
哎，这个定义不错啊。但是为什么二十四节他是这么写的啊？固然他的耶稣基督，基督耶稣反过来，恐怕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二十四节他为什么不说像二十二节这么写？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信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他为什么不这么写？怎么把那个信字给拿掉了呢？
这难度有点高
啊。他前面讲信耶稣基督，
可以啊。
这个就是神的学的讲究了。
对啊，因信基督耶稣的救赎，
蒙神的恩典是从神这边给，神给呢，跟你信不信呢，是没有关系的。哎，这个话好像会让人家绊倒一样。不是不是，你信神给你，你不信神也给你，只是你因为不信呢，神虽然给了你，你得不到。因此，你要单讲说神的恩典的话，那这个信字是应该拿掉的。神的恩典是让人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但是人要得到这个恩典，你要让这个神的义在你的身上成为你的义的话，那你必须要去信。
是，
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不是说不信神那里就没有赏赐，没有预备。
是，
世人是都犯了罪，所以神有一个这样的恩典嘛。这个人的信不信呢，跟神给不给你这个恩典是没关系的。就像两个强盗，耶稣都替他们死了，一个信了，一个没信。那个不信的讥笑耶稣，他要是最后反过来，他要信耶稣，还来得及吗？
来得及，
来得及啊！他也许还在考虑，可是，哎，没想到怎么样，兵丁来把他的腿打断了，他就没时间再考虑下去了，对吧？可是你从神的恩典来讲，从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讲呢，那是两个强盗他都给了。这个救赎这个字是不是也是第一次跑出来、
啊、神的救赎啊，
基督耶稣的救赎，这个救赎这两个字在罗马书里面是第一次出现吗？第一次出现。那救呢？
要救一切相信的。
哎，对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还有呢，再下来应该就是到了这里了。那赎呢？赎出现了没有？
书也是第一次。
二节的二十四节，这是神的学重镇的、啊、你看这里面有多少新出现的重要字眼、前面讲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当时讲说这些话后来一定会再解释的，因为你单这样读呢不容易完全明白，是不可能完全明白的。现在就是在解释了什么叫救，是怎么个救法，是用赎来救的。
赎
对吧？
赎的观念可能旧约是有的，用银子赎买啊什么的。
单从罗马书来看的话，他为什么前面讲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呢？现在开始真真正正进入啊这个福音中心的解释了，对吧？照这样看起来呢，这几节圣经我们是一定需要把它背起来的。不但背起来，而且在心里面要能够把它摆对了位置。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从二十二节开始了，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救法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生了一样的病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如今啊，神用他的恩典，蒙神的恩典，让人能够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好了，陆家，我想我们得停停了 啊，希望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，先把这几节的圣经啊好好的熟记在心，下回我们再仔细的谈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